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自由放映室，由清大夜猫子电影院所制作播出。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Lori， 站在我旁边的是另外一位主持人，
我是王丹伟。
丹伟是这学期有修我开的影展服务的服务学习的同学，那今天就由我们两位来负责主持。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或者光盒子，或者光盒子是一个电影院，然后我们要采访的是光盒子的两位工作人员，先请他们跟大家打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光盒子的经理兼总打杂，我叫以棒。
大家好，我是光盒子主要负责影院的内容的伙伴彭香。
所以以棒是职称是经理，
对。
那彭香的职称是
不好说，
是到职信函上写的是影像企划专员，但是实际上他做的比这个多更多。
了解，我的职称也叫艺术企划，但什么都可以做的。
是的，企划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词。
对，没错，每个人都是企划，连订便当都要自己来这样。
差不多。
好，那在开始采访之前呢，我想要先稍微讲一讲，因为或者光盒子是今年一月正式营运，对不对？
对，我们其实算是先试营运了，那就是对外。
一月是试营运，
然后二月算是连同餐酒馆一起正式营运。
了解。其实我是在2010年的时候来清大工作嘛，负责夜猫子电影院。那个时候，或者光盒子，在那个时候还叫做影像新竹影像博物馆，然后简称影博馆。那我就想说，就是在我们等一下再开始聊光盒子之前呢，先讲一讲我印象中的影像博物馆。影像博物馆呢，我记得我是在2011年的时候，原本其实也不太清楚影博馆他们在放什么样的电影，只是因为在2011年，影博馆它有举办合所影展，然后是由歌德文化学院主办的，然后那一场那一次的合所影展，它就有放好几部合所的纪录片，还包括剧情片，然后就有邀请在清华大学的通识中心任教的游慧珍老师来担任映后座谈的讲师。那我那时候就跟几个学生一起参加了合所影展的放映还有映后座谈。那对影博馆第一个印象就是荧幕超级的大。然后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在映后座谈的时候，在台下提问的观众，大家问的问题都还蛮有深度的，让我有点吓一跳。因为就是看一看左边右边的观众看起来都很像是社区居民，但是呢，大家就是可能是因为非常经常的到影博馆看电影，所以也有培养一定程度的看电影的一些习惯，或者是自己看电影的一些观点，所以提问的问题都感觉还蛮有深度的。那这个是我对影博馆的第一个印象。那后来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某个周末的晚上到影博馆看一部电影叫做《放牛班的春天》，然后它的配乐非常的优美。当我就是看完电影非常感动的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发现到观众好像是就是都是住在附近的邻居，很快的转进巷子里面回家了，然后就更深刻的感觉到影博馆它好像是一个在新竹地区是一个社区居民很常来看电影的一个电影院。不过因为其实随着观影习惯的改变，发现到当一个电影院它是一个常态型的放映来面向社区居民的时候，它同时也必须要面对社区居民也有很多更多选择的娱乐，所以后来大概2年多前吧，影博馆它暂停了电影院的经营的时候，这样想，哇，这个空间没有继续经营真的很可惜。 所以当我知道说是由获者团队来标下影博馆的时候，我是非常期待的，尤其是因为获者光盒子他们是用一个 art house 的形式，也就是主要是放非主流的电影，那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也可以培养出这个电影院的特色，所以今天呢就想要借由采访光盒子的以往的彭翔带大家认识光盒子。那我就先来问第一个问题。
好啊，
就是刚刚讲到其实一月才是营运嘛，那你们是什么时候进入光盒子的？
你是说这个团队吗？
嗯，
我比较早，我是2020年的时候，2020年八月就加入了红梅文创。对，我当时加入的时候，光盒子这个名字其实还没有被定案，因为当时公司的部门组织架构的关系，其实当时我们叫做我们是算比较是专案的人员。对，然后公司其实是有这个机缘啦，跟文化局合作，就是把这个空间等于说是承租下来要做营运。所以我加入的时候，其实场馆本身还是属于文化局的，他们还没有交接。那时候就开始先从内部的营运规划，然后空间的设计，就所以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前期的。所以我是2020年八月。
所以你刚进来，刚进入到红梅文创的时候，可能是公司正准备要标下，市政府的案子，还是已经标了？
已经标到了。已经标到，他们是同一年的三月份还是四月份的时候吧，就已经确定会做这边的经营管理。
那你要应征，就是因为知道未来要经营？
哦，不是，
这是另外一个机缘。我先让彭翔说一下他加入的时间。
好，没问题。彭翔是新竹人吗？
我是算是，但我没有在新竹长大。对，然后我加入的原因就是以望他要经营这个场馆，然后还要找同事，所以他就有点算是我算朋友的朋友介绍的，就是朋友的朋友，
就是朋友了，
就是朋友，
共同朋友，
哦，共同就是他可能就是想要找到有可能愿意来新竹，然后有相关经验，可能不管是做过影展或者是什么影像教育推广这一类的，然后因为大部分人才在台北嘛，所以就我们的共同朋友就发出了这个讯息说想要找一个可以来新竹工作的人，然后我就看到了，我就说哦，我可以聊看看这样子，就掉入了这个坑。
那你知道就是新竹这样工作机会的时候，你人还在台北？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台北电影节工作，对，我本来就没有排斥要回新竹或者是去哪里工作，都不太排斥，所以本来其实比较都类似在接案工作啦，所以也是过得比较自由一点，就算是做影展也是一档一档的，那中间就有时候会有空档，所以我就不会排斥一定要待在哪边工作，就聊看看，觉得哦，那可以先来试看看，就来做了。
可是那个试试看就不是接案了耶，就是一个正职全职的工作。
我刚来的时候还算接案，微接案，
微接案，
就是因为我后面已经有别的案子要做，也是影展啦，就同一个影展已经答应人家下要进去做了，然后所以就事先用专案的方式先配合看看，然后做完影展之后就直接加入这样子。
所以你来这边之前主要是影展的工作？
对，
在你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在一些像是台北电影节或是还有其他的电影节的经验？
就是可能会做一些，我是去过影展也是在台北电影节实习，然后后来去一些影展外场打工啊，就是但是做影展外场打工去哪个影展都差不多啦，大概性质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就算是就认识了这个圈子的人啊。毕业之后就也做过片商类似的这样的工作，然后又去念了研究所，再回来做的事情都差不多是这些。
那刚刚讲到在来这边之前的工作嘛，那以往呢好像过去的经历很丰富
就我可以先讲回来为什么会加入获者团队，因为有一点相关联。因为我其实本身是做纪录片的制片，然后 后期是有做一些剧情片的开发然后因为2020年大家也都知道，那时候就是疫情爆发，所以原定有很多跨国的合制项目就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原定的工作行程就受到耽搁了。所以因为有点无限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正常的拍摄，所以当时是刚刚有提到我们有一个营运服务部的总监，我跟他是原先就稍微认识，那他是因为我们的共同朋友，所以以前就是见过几次面。2020年的时候，新竹市那时候有办那个台湾设计展，但他们当时是跟文化局讨论说要在影博馆的大厅的空间开放做一些影像的放映，因为它会是设计展旧城区一个蛮重要的点，所以想说如果那时候是闭馆的话有点可惜。所以当时他跟我联系，其实是询问说我有没有兴趣来协助帮设计展的那段期间的影片谈影像版权。那因为我过去的工作经验其实也都是在影视圈，虽然不是做影产，但是对于版权或者是对于一些片商还有一些单位都比较不陌生。对，我就说哦好啊，听起来像是一个阶段性的打工。结果他就说好，那对，他就说好，那我们的老板可能比较重视大家的背景，所以请我提供履历表。我就哦好，慎重，好，那我就提供给你我的履历表。
看超多的，
但莫名其妙的，不是莫名其妙，应该说就很有趣的。老板就约我面试，然后就问我说。诶，这个空间如果说作为一个电影院的经营，你会不会有兴趣？我想说，电影人通常都会对于开一家自己的电影院抱持了就是很多梦幻泡泡吧。我说那当然好啊，而且它又是古迹，所以也就这样因缘机会进了这家公司。然后才发现原来我不是只要管理电影院啊对，
就是当房东这样原来就是要管一个房子的很多硬体设施
是所以稍微有提到我过去的背景，其实我过去刚出社会其实就是跟电影导演工作，所以一开始就是当导演助理跟拍纪录片，后来陆续有去一些相关的影视服务单位，比如说像台北市电影委员会啊，然后有去外商的一些制作公司，但是也是以制作纪录片为主。那后来有一段时间是有自己接案，也曾经因为好奇跑去北京混过一段时间，但其实都会跟影像比较相关。那到近期的应该是2019年吧，认识了一个在冲绳开电影公司的台湾人我就跟他比较是做，因为我的背景可能比较喜欢跨国的合制片，所以就开始跟他有一些企划企划这个统称企划上面的合作，然后包含找资金啊，包含去找一些电影工作者就是电影工作团队这样子的事情为主。所以以制作面向来讲，其实我就是在做制作管理，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在管理跟制作相关的人跟事情。对，所以后来红梅的老板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带团队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难
对，听你的背景听起来就是这件事情好像都是小 case，
信手拈来。
哎呀，但是不是
另有一片天地。
对，其实我觉得跨产业的东西真的是就隔行如隔山了，所以也是在过程中一直在学习，但是我的背景大概是这样
那彭香呢，因为你主要是在电影节工作嘛，你对就是刚来这里其实是接专案，那时候觉得自己的特长是在这边可以发挥到吗？
一开始觉得好像不知道要发挥什么，因为电影院的门一直还没有开起来，然后就处理，就是这刚进来的大概一年左右，这里是一个工地，就是现在大家待的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工地，然后一开始最一开始啊，本来是有可能要搭配一些节庆活动啊，就说那可能要做一个小型的影展放映，可以先做放映等等，但是其实几乎所有事情啦，在去年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全部都被打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很多事情就延迟，那反而是要真的开始开幕的时候，就开始也是处理很多场馆相关的事情，然后多多少少就是做，因为我做影展做过外场做过内场，就是外场就是那个所谓的比较像服务业的工作，然后内场就是放映类的，都是打工打，就是在学生时期做影展打工去接触到的，所以大概会知道一些些可能你做外场要注意什么，做内场要注意什么。那因为我们公司也没有，大家没有人做过电影院这个行业，就是它跟拍电影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或者是跟我们做影展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我就是把节目规划好而已。那我可能就会从那个一些相关的经验去想象说，哎，那如果是现场的人员，可能要做哪些事情，要做哪些，有点像是，其实就很像在开一间新的公司要准备的很多事情，有一点难一一解释，但大概是这样。
待会可以慢慢出书。我突然想到一本书，哎，就是。那本书叫《我就这样开了一家书店》
，我就这样开了一家电影院。
对，还蛮酷的。那待会我们就慢慢问起。那刚刚讲到工地，我想补问，就是你们在就是正式接下这边的时候，是它的建筑可能有一些例如说漏水啊，还是什么的工程正在进行吗？
其实我们我开始接触这个空间的时候，是你们现在在做这个一楼的书店空间，它是属于文化局的二期工程，他们当时是有一个标案让优化这个博物馆空间，所以其实当时正在施工的是只有现在这个后栋一楼的空间，前栋的话因为它是历史建物，它在20还是30年前已经有被整修过，所以当时的建筑师就是林志成建筑师，他们其实已经有很把大部分可能过去的一些漏水啊，或者是建筑的本体的问题就已经有处理过，但其实距离到现在也是蛮长一段时间了啦。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是后栋一楼的空间，那红梅团队加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负责，因为我们要做不同的营运嘛，所以我们负责是二楼以上的空间。对，所以其实工地这件事情是我们在接手了文化局一楼施工完成之后，我们在二楼，就是二楼本来是文化局他们在影像博物馆的办公室，我们就做了大规模的调整，让它现在变成一间餐酒馆。然后三楼是做简单的修复隔间，那四楼的话也是算是蛮大的调整，因为四楼本来是文化局的储藏室，但我们现在是把它改成就是光盒子的后台办公室。
了解。
对，
其实也蛮想问问看说光盒子目前这边的选片策略大概是什么样，因为有发现就是光盒子挑的片都蛮特别，就可能不会在一般电影院上很常看到，所以就想
是台北电影院有，新竹没有的，
是新竹电影院的比较特别部分。对，所以我们也想问问看有没有就是光盒子有想借由这些电影传达什么样的概念或者什么样的想法吗，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前期在筹备的时候，有曾经一度是想要把这个空间作为单纯是纪录片放映，对，但是团队后来考量这个还是会有一些吃力，不管是在经营客群，还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盈亏自负，有一点辛苦，毕竟它已经是小众中的更小众。对，那后来是因为像彭湘加入啊，还有我们可能前期重新做了一些规划， 加上可能新竹区的其他戏院没有办法提供的一个，就是我们想要传递的那种生活感，跟新竹现在戏院里面提供的内容是会有一点距离的，所以后来有现在才会有现在这个样貌啦。
刚刚问到的那个问题，就是选片上面的策略，基本上因为我们现在的营运形态是它比较不是以前的影像博物馆，它可能我有一个主题，然后我策划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比较不是做这样子的影展式的经营，而是因为它还是变成一个算是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商业营运的方式在经营一间电影院，所以我们的选片它还是有一点点被动的。那个被动是指它现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片商，但是扣除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微秀或者是秀泰那样子连锁影城会去上映的电影，可能是一些美商八大好莱坞电影之外，台湾还有非常非常多很小的独立片商，他们会去代理一些不管是可能有名一点的电影，是可能在世界三大影展，就欧洲的什么柏林、坎城、威尼斯影展会去得奖入围的影片，但可能一般大众就是不会去看的，这是一种。那有一些当然再小一点的可能就是纪录片，那有的也甚至是他不一定会上院线，但他可能会偶尔去找踩个点巡回放映，那我们可能也会接收到这样子的邀约合作。所以其实我们在选片上我们有一个方向，但是就是我大概会希望我这里上映什么样子的电影，但原则上来说算是比较被动式的，它不会是一个我每个月要去想我这个月要做什么主题，是不用到这个样子。对，
但是例如说就是以这个月有放阿巴斯的影展嘛，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形容为被动，但是基本上是因为你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知道，就是有一些比较好像一般会称为是艺术电影的这样的片型，然后它是可能是比较能够有观影的余味的这样的电影是你们主要的选片，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说是没错，但是其实现在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电影院走到现在这个时代，它有两个趋势，一个就是越来越娱乐，它就是追求声光，什么 4DX 那样子很爽，爽到不行的片要进电影院看，然后另一种就是经典，就是大家会觉得我看小萤幕不够，我用串流看不够，我就是要它放几遍在大萤幕，我就是要来大萤幕看的电影，然后他们被做修复啊，数位修复现在是一种就是今年电影上映其实也都是新片上映嘛，因为三十年前的电影现在小朋友可能也还没出生，他根本没看过，对他来说是新的电影。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电影院的两大玩，就是很极端的两个方向，但是电影院可以经营的好像就是这两个方向，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是选择了后者的，这样子的有一些经典的电影，或者他不一定到那样子的经典，可是他就是不是诉求爽而已的电影，那他可能还是会需要电影院这样子的空间去被放映的电影，他就有一个机会来到我们这样子的场馆。对，
我觉得这还有另外一个面向的说法，是我们比较实际面向的，是因为我们的场馆设备本身它没有办法去跟刚刚说的可以看 4D 爽片的电影院对做比较就是再怎么样我们这边假设真的是放了某某大片，现在正在微秀放的正在商业戏院放的火红的就是它的这个声光效果，就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对啊，还是没有办法比较啦，所以我觉得当然这是比较现实面的东西，然后加上因为这个场馆它本身就是历史建物，那红梅文创就是下面旗下的这个获者品牌，其实也一直是希望可以推广生活美学，生活的就是把艺术带入生活，或者是强调一种生活的方式吧，所以变成说我们其实一开始就很明确的知道，不管是做纪录片还是做艺文相关的电影，我们的定位就一定要跟 商业戏院做一个区分。那刚刚彭先生有提到说这世界三大影展还有很多小众的电影，其实他们不管是在影片的内容还是说画面的呈现，其实它都是会让真正愿意花时间坐在这个黑就是全部黑暗的空间里面的人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的电影。对，有些人可能看了以后很受感动，可以一看再看。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有历史寓意的一个空间，它可以继续延续它本来的使命。对，所以也才会说不管是找适合文青族群或者是一些经典修复，或者是就是想要回味年轻时代曾经约会看过的电影的人，就是我们就是希望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不管是选片还是说真正比较被动式的影片进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稍微的做一些筛选，对，才会有这样子的方向出来。
嗯，了解。你刚刚讲到那个就是以在一个有历史寓意的空间，然后以生活美学推广生活美学作为宗旨，然后同时也就是也跟你们的选片有关，我觉得我对这一点还蛮认同的，就是就好像说例如说我会认为或者光合资啊，或者是光点台北，或是光点华山，就是所谓的 art house， 然后那这个电影院它本身的它的建筑、它的放映空间，然后以及它的选片，它基本上是一个整合在一起的整体，然后它也都是就是形成观影体验的每一个都是相关联的环节，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空间，他来到这个空间看电影，观众应该就是也会慢慢的去形成自己的一个对于 art house 的一个观影体验吧。那我想接着问说，从试营运到现在啊，有没有开始感觉一些是比较常来的观众？
还蛮
有很多，
还蛮多的。我们其实去年底的时候有几周的，就是只有周五才做放映的选片。那时候是跟片商询问说我们有一些想要放映的影片，然后邀请他们来做放映。但是那时候应该就是只有一周一场，对吧？
对。
然后可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刻意的宣传，毕竟还没有正式的开馆。其实就有一些客人，他们首先可能是过去常常来看影像博物馆以前在放映的影片的附近居民，因为他看到重新开馆了，他就会好奇说，诶，那现在的观影模式还是跟以前一样吗？那有一些可能就是看到我们网络上的讯息，觉得我们可能那几场特别放映他们很有兴趣，然后就问我们说我们之后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子片型的规划。对，那后来就是从试营运到我们正式的有跟很多片商合作，其实我们只要每次一做专题，就会有固定几位或者是一些夫妇，他们就会是真的是千里迢迢的跑来每场都看。对，
变成一个他会就是习惯可以来看电影的地方，
真的是。
对，而且年龄还不会说就是一定是年轻人或什么年龄的都有，
對對對，
也有老先生，特别还他都从竹南搭火车来看电影。对，
哇塞，
然后他会先问我们说，对，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年纪也大了嘛，他也不会用网络资讯，但是我们可能就觉得他也很可爱，所以他会看到我们说，你这部电影要上了。可是因为我们的场次，这件事也是蛮特别，就是我们的观众很爱问我们说哪一部片场次什么时候出来啊，可能我下个月才要上映，他现在就问我说场次什么时候要出来，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我就是电影院的逻辑，他就是一个礼拜出一次场次，就我们不是影展，所以我们不会一个月把那个场次都排好。对，但就会很多观众会问嘛，然后像那个贝贝是 但他可能就真的想看那部电影，可是他又不会用网络，那他就会说，那你尝试拍好的时候你们可以愿意打电话给我吗？那只有北北有这种条件，其他观众你们没有，你们没有。对
对，北北真的是很可爱。对啊，还有就是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对夫妇，他们也是常客，他们通常就是有的时候是夫妻一起来，有的时候是夫妻分别来看不同的电影，但是他们就会看看书，然后看一部电影，然后可能到楼上去坐一坐喝个茶，但是几乎这等于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啦，因为其实他们现在也没有住在新竹市市区了，可是就是真的会开车进来，然后可能一个下午或傍晚就会在我们这边看完电影之后再回家。
那我要继续问第三个问题哦，
那大概了解说现在的选片方式是可能比较有点被动，还是更文艺性质，或是更有一些艺术性哲思性的话，那也想问问看之后光合子有想要发展的方向也一样，就是会继续朝向这种更艺文的方式，还是说也想要往其他的方向尝试看看吗？
因为其实先说一下好了，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困境啦，就是可能有点跳题了，但是我们其实在虽然说是被动，但是还是会受到一些外部压力，对，导致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如期的先放映我们想要放映的影片。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稳定持续的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一直有对标的影片在这里放映，所以其实现在也有新伙伴加入，然后我们其实也有规划，接下来可能下半年会推出的，算是微影展吗？不算微影展，就是专题选片。
对，然后我对我们来说，那个比较像是真的在经营或者说培养观众好了，他可能是。比方我可能还是选了某一个导演的几部片子，那我一周放一场，但他在某一个固定的时段，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当然一定有可能有些影迷一看到这样片单就会马上想看的，这是一种我们一定会去经营的对象嘛。那另一种可能是他还不认识这个内容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比较去好好介绍，不管是个导演或这个内容，甚至去办一些延伸的座谈，去真的慢慢希望可以做到推广吧，因为其实在现阶段刚开始开幕的状态，其实都还是比较是我有这样子的内容，我去直接吸引到一看到这样内容会想要来的人，但我可能还没有开始，我们还没有办法开始真正的往下扎根去经营。那当然是在下半年开始，我们希望可以做这样子的尝试，就是去走到我还是有一些比较专题式的规划，是希望去做这样的经营的。
因为慢慢来。
对，因为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因为现在算是开馆的算第五个月好了，我们还是有不断的在尝试说，就算是艺文电影它还是有分很多类型，那什么样子的类型在什么样子的时间点放映会最容易吸引人来观赏。那刚刚彭湘有提到说，我们之后就是在稳定之后，其实会希望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某种程度还是希望说透过影像可以再激发可能过去没有接触过影像的人群，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说退休的或者是年长者，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它不是只有针对特定的年龄层的。对，可是这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先让这个场馆的人流是处在一个稳定，然后它是大家想到新竹或许就会想到光合子的状态，所以这可能更远一点。对，但是长远来说这个会是终极目标吧。
那这样意思是不是说，就是用专题，比如说可能是锁定不同年龄的客群，然后用这个专题以及他所就是规划的相关的活动来作为一个，就是让他这个活动他可以发酵的，或者是他能够推到的层面比较广，不只是电影，可能是包括亲子活动等等。
是，而且因为其实没有特别强调，是因为我们的空间有一个书店。 然后二楼是一个餐酒馆。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一个复合式的场馆，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像现在我们其实不管是影厅在放映的影片，或者是书店它可能有书商会有说新书，我们通常还是会用比如说像小小特展的方式把书跟影片做结合，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限量放映的那个阿巴斯、不是阿巴斯，对不起，那个阿比茶帮阿比茶帮那我们其实书店的伙伴之前就有跟那个北美馆进了一些阿比茶帮当时他们那个特展的
作品集
、嗯、那接下来的话是我们预期也是会让餐食的部分，餐食的书籍可能搭配餐食的影像，或者是我们现场的伙伴的专业去做系列的活动，所以它不会只是吸引这些可能对大师作品有兴趣的人，而是可能一般民众他只是喜欢吃喝或者是他是喜欢比较所谓的 fine art 就是纯艺术的，他还是有在这里可以找得到他或是看得到他想要接触的书籍或者是影像。
了解。我觉得就是对于如何吸引观众，对我们夜猫子电影院来说也是一个永远的一个课题就是不管要面向的观众是学生啊，还是教职员啊，或者是社区民众，要怎么样办活动，然后让这个活动它同时有一个有一个知识传递的可能，但是同时它又要考量到说就是维持我们的人力啊，然后或者是维持预算，然后那当然前提也是维持我们的一个选片的定位。我觉得就是整个思考起来总是会有一个要拿捏的平衡点。
对，就是通常没有接触过没有接触过艺文电影的会觉得好像很有门槛，就像如果你没进过美术馆你会觉得我看不懂艺术，但其实它可以是很平易近人的，只是你要自己先跨出那一步。但我们的角色比较是帮助人去鼓励他去跨出那一步因为之后他可能就会这部蛮好，我可能就是会特别找这一类型的电影或这一类型导演的作品，但就是那第一步最难。
我突然想到其实你们这几个月都有放像是刚刚提到的阿比茶帮，然后还有冰口龙介，都是就是放两部以上他们的导演的作品。那像这样的规划，有些片子它可能是正在上映，但是有些是已经就是之前上映过，像这样子是要怎么谈那个放映？
都各种方式都有啦。那原则上有的时候也是以冰口那个例子来说，我们也是有一点跟风就是他那个奥斯卡那段时间正红嘛，然后其实片商本身在台北就做了一些这样子的限定放映，那我就可以确定他一定有这个素材。那我接下来要确定的只是，那如果我邀请你，你愿不愿意也来我这里放？那当然这几个例子都有像冰孔那个时候是他台北其实已经放完了，那他来我新竹来新竹这边放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负担嘛，那我们就是一样用这应该可以讲，就是用拆账的方式就是跟他谈这个放映这样子。然后像阿比茶帮的话，这个例子也是他这个片商自己本来就想要做巡回式的上映，他不想要，他可能觉得这个片型就是那个是片商自己选择的方式，他没有想要直接全台一起上映，他就是在全台湾这样慢慢轮。那他最一开始也不是要来我们这边轮，他其实已经先轮过一次新竹了。那我们可能那个时候时间上就是谈来谈去，觉得我五月的时候我又觉得我这个时间段有想要再做一次，那我再把它邀过来这样子。对，其实现在邀这样子的专题的放映也大不多数都是顺水推舟式的把他们邀过来放了倒是我自己是因为刚刚也有提到我们这里有一个空间书店嘛，加上餐厅，那我觉得这是光盒子的另一个蛮大的特色，就是你去到一些比较商业的影城，它可能它现场的宣传的方式，你看到电影的资讯的方式是一种很商业广告式的 就是大面的海报啊，或者是电子看板啊这样子的东西。
我突然想到真善美好像是这
类，你说比较手作感嘛，
用心的啦，还有橱窗，
对对对，就其实我们在现在在尝试的很多，包含我们之前上映那个纪录片，那个道玉写作纪录片，我们自己延伸做一些展览的规划，其实它的意图也都是我们谈得到的片子，除了这样子比较我刚刚提到他可能有一点半被动，跟我刚好有这个机会，片商本来就在做，我把他邀过来，其实我不需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去邀片或选片，但反而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空间可以我花多一点点力气去把这些片子介绍给更多不知道这些内容的人，不管可能对一些人还是没有感觉，但也许某一次他就会觉得，欸，这个好酷哦，我来看看，可能就会有一点不一样这样子。对啊，就是希望这个空间可以去创造这样的可能性。
虽然说是顺水推舟，但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有非常敏锐快速观察的特质吧。
对，就是每天要滑脸书跟滑艺文动态的，跟
就是可能也跟我们过去的工作，还有本来就是自己同温层的人，就是大家会互相的八卦或是传递讯息，还是有帮助啦。就是本来会关注的讯息就会跟这些相关啦，只是以前会是观影者，但是现在是邀请者，角色转换而已。对，但是这应该也是可以讲，就是变成说，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都是影迷，所以我们在做一些邀请或者是规划内容的时候，比较能够站在影迷的角度去，难听点讲就是自肥，就是这当然对啊，就是可以站在影迷的角度去揣测说，哦，这个应该会吸引大家，因为他吸引到了我，或者是对，就是会知道现在在讨论的艺文电影是什么，然后也会知道或许这个东西会有用。
那就是刚前面有提到光盒子这边比较特别，是除了放电影的地方以外，还有书店跟甚至是餐酒馆。那也想问问看说，光盒子这个定位在整个或者品牌之中，它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或者是说有没有互相串联的一些方法或者是可能的方式这样。
我其实觉得以或者旗下的品牌来说，每一家店都是特殊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店，如果说听众有对或者的品牌有一些认识的话，会发现我们是几乎没有复制的营业的类型，除了书籍应该说是串联每一家店的唯一的媒介吧，因为我们品牌一开始就是以书店起家，然后其实你进到所有的或者品牌的店都会有挑选过的书籍，就连风旅它都有一些可能跟旅行啊跟一些散文啊这些有关的，所以以店来说每一家都是独立，然后每一家都是特殊的，但是也因为我们毕竟都还是同一家公司，所以跟其他部门就好比说我们如果说想要做一些书籍的陈列，我们可能就会询问竹北的书店说，因为我们比较是影像为主的选书，那他们那边的选书可能就会更包罗万象一点，那我们就会问他说，那你会不会有一些这一类型的选书的建议，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什么电影要上映，它比较适合可能在地的食材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就会跟他们合作，然后或者是说总公司他们有一些行销的规划，觉得说我们这里可能是一个更容易触及到大众的场所，就会有这样子的跨部门的协作。比例上是以光盒子来说，我们跟跨部门合作的比例算是小的，因为我们本身的量体就很大，但是以其他的部门来说，其实他们其实协作的还蛮频繁的。
但是
主体，
比较核心的选书还是由你们，由光合资的负责书店的同事来决定，来进书选书。
对，
嗯，这边的进书，它是一开始就定位了一个方向啦。其实，当然电影是最大众的影像艺术、文化、文学。就是还有生活，它大概有几个分类，就你可能不会在这里看到什么工程师的工具书，但是可能在竹北有机会看得到。对，就是那个选书方向比较是定位，只要那样子的书籍可能有发行出版，我们就会去进货这样子。对，
因为我们当时设定书店的选书其实是以就是刚刚彭校长提到就是影像为主，但其实我们其他的类型的选书，他们都是比如说像一个电影创作者可能会提供给他灵感的，不会只是来自于其他影像创作者的影像，而是可能文学，或者是他喜欢吃，或者是他喜欢听音乐，就他是有各种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其实其他的书籍分类都是怎么样子去启发一个创作者，一个电影工作者来做包装，不是反正就是同样的这样子一个脉络啦。这样的脉络。
那我想补充多分享一下，因为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特别好好介绍过书店，但之后希望慢慢再跟不管是透过媒体曝光的方式去介绍这间书店。是其实它的分类模式，就我们刚选那些书是那样没错，但是那个书怎么摆在这些柜子里，它是怎么样被区在你是这一类你是那一类，我们不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去归的。所以其实如果听众有机会来这个书店，自己也可以探索看看，就是它不会是告诉你说亚洲的导演的韩国的书都在这就在这，或者是日本的书在那就在那，它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探索看看。
对，也会有很多新发现。
对，
因为我第一次来到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因为入口卖票的入口进来就是书店嘛，然后卖票的柜台也在书店里面，所以就是很自然就在书店逛了一圈，逛得蛮开心的因为其实
是不是都很想买
因为其实书店里面就是尤其是光合子是一个电影院嘛，选电影类的书籍不意外。可是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它也不是就是非常就是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一种陈列方式。但是我的一个比较惊讶的发现就是一个就是例如说有很多从香港进的书，像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书啊，然后像这样子，就是它可能跟电影产业有关，那同时也跟电影研究有关的书籍，我觉得就是还蛮对我的胃口的。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我发现这边陈列还蛮多人文社科的书，就是例如说文化研究啊，这可能是不会直觉想到跟电影有关，但就像刚刚乙方讲到，就是对一个创作者，他可能一开始激发他创作不是电影类的书，而是其他领域的书啊，是研究啊、实务啊等等。我就觉得这样子，就是这整个空间虽然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小小的，但是它其实我觉得藏了非常多的宝藏，也蛮值得经常来的
对啊，因为其实影像工作者不管你是拍剧情片还是纪录片或者是短片，你都需要你都需要有大量的资料去佐证。所以其实影像工作者他们的阅读量是很惊人的，就是他必须要去认真的影像工作者。对而且其实假设啦，就以侯导来讲好了，他其实平常可能私底下喜欢看的是诗集或者是中国古文学，你从来不会去想象到说哦，原来侯孝贤导演他拍出这样子的画面既然是可能他看了一幅国画启发他的什么。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电影来自生活，它真的是可以是各种可能性。然后很多电影工作者其实也是社会运动者，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去说电影就是单一的什么。但商业电影本身它因为是娱乐的效用居多嘛，所以可能比较会难以让大家联想。但是如果说是有做一些社科研究、人类学研究的人看一些商业电影， 其实也是可以看出端倪，他可能正在讽刺什么时下的对专题。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其实是希望就是提高大家对于这个世界的敏锐度吧。
哇，你讲的真的太好了。
下标下标
下标
好下标。
那想问问看，目前在工作上有没有觉得比较吃力或者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会有一点，工作都是吃力的，应该这么说。对啊，因为要让一件事情发生，总是需要很多的精力的投入嘛。我刚刚其实在办公室开玩笑是说，困难就是人力。没有啦，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很多，然后刚刚有提到我们未来的规划很多，但是因为我们做的相对杂，因为影厅必须要跟书店，然后可能餐酒必须要跟影厅或书店，是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多工，但是多工的情况就是一天也就这么长。所以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也不是说自己能力不好，或许也真的还是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会觉得说好像想要做什么可是又力不从心。对，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个人来说比较吃力的。对，因为毕竟不是放电影选片，因为还有很多行政啊、法务啊、然后人员啊，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在工作的内容里面，它是另外一个面向。对啊，可是如果说没有实际的去坐在这个职务上的时候，其实会比较难以想象真实面。就是学校里不会告诉你的事。
那彭香呢？
其实以棒差不多已经解释完了，就是行政啊。
对不起，我讲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蛮，就是最前面有讲到了嘛，就是经营一间电影院加书店又加餐厅这件事情，对整个团队来说都是，或者 是不要说这个团队，就是很可能也没有一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直接复制或怎么样。对，那在真的执行上的时候，当然就有很多一开始你也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要想办法去找到答案跟去做看看。那当然一边做都还会一边怀疑说，这样对吗？真的是这样做吗？就是，但是当然摸久了你也会找出了一个自己的方式。
感觉因为就是有蛮多事物是原本很陌生的吧，然后即使是找你们来的主管也未必知道实际执行上的困难在哪里。那在就是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工作伙伴说的话？每天见面没有话好说。
工作伙伴哦，我不想要讲太肉麻的东西，待会被吐槽。没有啦，其实我觉得我其实还蛮珍惜现在的所有伙伴，对我个人来说，因为看到他们，因为我自己可能因为会议啊什么的会比较跑来跑去，可是每次看到他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在执行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去戏虐这件，而是说他们真的是共同完成什么，而且是用愉快的心情去完成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大家不是愁眉苦脸来上班，看到对方就想掐死对方那种，我就觉得很好。然后或者是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愁眉苦脸，都目前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很还蛮感谢现在的这群伙伴，当然未来一定会加入新血，但是我觉得一个工作环境的氛围是一定是共同养成的，至少我们之后吸引到的伙伴，我想他一定也会受到我们这样子的气场、这样的氛围影响。就是变得很会讲垃圾话啊之类的，
今天都有感受到了。
现在
其实同学们都蛮快乐的。对，就是我觉得工作本身是已经 够辛苦了，所以不要再把这种负面的情绪加在工作上，因为这样子会真的会无法忍受。对，所以其实还蛮感，就是还蛮开心看到现在的伙伴，至少大家都每天还笑得出来。
哎，
回家可能还是有做小人了。
哦，没有啦，没有啦，乱说的，乱说的。
皇上要不要讲一点？
我自己是因为我其实刚出社会的最初的工作经验没有很好，就是那个公司的氛围不是这种比较和乐融融的，所以我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就觉得蛮不一样的了。对，就因为其实后来我的工作可能在做影展什么，那个基础是大部分团队都是已经认识的人，你不会需要重新建立关系。但对我来说，我自己啊，我本身是一个觉得建立关系非常麻烦的人，就是，然后我又
真的，
我又对，然后又比较慢熟，我是真的慢熟。
我太惊讶了，对不起。
没有，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比较算是比较早加入的光合子这个团队，等于我要加入的时候，前面只有虽然公司有其他部门的人，但我们这个 team 里面只有另外两个同事，但后面的人都比我晚进来，变成是我好像是我要主动去认识他们，那个我就比较没有压力。如果我是一个孤零人进来认识一堆人，我会觉得很有压力。然后如果没有一些神经病伙伴的话，就会更有压力，就是讲话比较随性。这样讲对吗？剪掉剪掉剪掉，
难听点讲就是小佛。
对，
突然觉得让学生来实习还蛮好的，因为
他们都很拘谨。
他们很拘谨吗？
没有啊，没有啦，没有，很认真。对，
可能是我个人太拘谨的关系，所以觉得把学生丢在一个比较欢乐的环境还蛮好的，不然他们平常只对我一个人，有点可怜。
也不一定啊，我的书店同事是会嫌弃我说，就是可能我有时候讲话很大声，然后客人他们就说客人在那里，客人在那里。然后我可能就下一句下去，突然又讲话很大声，我说客人在那里，客人在那里。对。
那最后想要再问一个问题，请单位来问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那你们觉得电影的魅力是什么？是个大灾问，
是个大灾问。刚刚都是我先答，你先答吧。
观众角度，
电影的魅力是什么？
你怎么会迷上电影的呢？
我怎么会迷上电影的呢？一个不归路啊。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的话，是因为我大学自己念的是传播科系啦，是因为念了这个科系才去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影像。那个对我来说的魅力是，我可以从一个那叫什么这样平面的世界，我不用走出去，我就知道很多世界上面的事情，然后很多事情是我可能在那个填鸭式教育长大的过程中不知道的，就是它真的开启很多很多自己从来都没有看过的角度或视野，它的魅力就是这样吧。
带你看这个世界，
带我看这个世界，对，我没有办法下一个什么标，但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觉得差不多耶，而且它可以让你抽离现状吧，短时间的逃避一下现状。因为当然是看什么样的电影啦，至少在电影院盛行的年代，大家真的是买票进场就专注的那段时间，就是这是电影，哦，对不起，这是电影院的魅力。好，没有电影院的魅力，
看电影就是要进电影院看，我们要推崇这个观念。
对
你用那个电脑看，然后那不叫看电影，
说的对极了，
就只是看看串流。
对，
进
电影院一定会
所谓 cinema 就是电影加电影院，对，电影 cinema 这件事情就是你进到一个魔幻的空间，它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你可以稍微的短暂的忘去你家里衣服没洗这件事。
家里衣服没洗，
对，就是它会让你抽离啦。然后像彭湘讲的，就是你可以透过影像看到世界各个不同的 面向各个角落。你如果说你没有接触电影，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哦，原来伊朗有这样子的文化，或者是这个国家是长这样子，或者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世界各地包罗万象。
我觉得还有刚突然想到还有另一个点，就是有的时候是那个东西好像离你很遥远，可是你在里面看到自己。
对，就是反复的那些层面，有时候言语没有办法表达，但是你在电影里面看到了自己的时候，那个当下还蛮感动的。
对，
而且它有时候是跨越国界、跨越语言，对啊，所以这应该就是电影的魅力。电影跟电影院哦，
对，大家到电影院看电影哦。
对，
好，谢谢最后彭湘和以茂跟我们分享电影的魅力。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夜猫子电影院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同时在经营一个电影院，然后同时在选片啊，然后确定自己的定位，但是其实很重点的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好观众，然后我们也在电影里面得到很多，那这个得到很多也是支持我们继续就是让这个电影院越来越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今天很高兴采访到彭湘和以茂，然后也感谢获得光盒子的招待。那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谢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听。那如果你对我们的Podcast 节目有兴趣的话，可以follow我们的粉丝专页清大夜猫子电影院成自由放映室 Podcast， 或是追踪我们的 IG，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期待下次空中相会，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